在迷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同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方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方老师。很多时候女人们在一起聊天，谈孩子，谈丈夫，聊着聊着就会发现彼此对家人都有一种强烈的控制欲，而那些因丈夫孩子不听话让自己不开心的烦恼事，若仔细深究，大体上都不过是因自己的控制欲所造成的结果。女人为何如此喜欢控制？尤其是在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上，更是以爱的名义丝毫不加掩饰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时间长了，丈夫们可以躲，可以沉默，可以冷眼旁观，可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需要依赖，无法躲避，无处隐藏。越是依赖妈妈，越是被妈妈控制。一颗还来不及体会世间冷暖的小心脏，已被妈妈控制欲的爱伤得碎成一地，对人生充满了抑郁。这个问题在如今的现实中，尤其是亲子关系中已越来越严重。对于每个妈妈来说，尽管干涉孩子的自由、控制孩子的生活有足够的爱的理由，但人人天性都不喜欢被人控制。若想建立美好和谐的亲子关系，妈妈们就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，天天操练放下控制欲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，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。
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为你做与和你做。为你做与和你做，前者是我们在替代孩子做事情，后者是我们与孩子共同做事情，其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前者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机会，孩子不领情，后者则与孩子建立了连接，并培养了孩子相应的技能。作为控制型的老鹰，我很看重做事的效率和意义。比如，我认为读书有意义，而做家务没有意义；写作有意义，而闲聊没有意义。我是这样认为的，也常常这样要求曼曼。于是，不知不觉中就做了不少为你做的事。我们刚刚买了一个榨汁机，我很新鲜，早上就给大家榨果汁喝。曼曼更加兴奋，慌不迭地要来帮忙，可是她越帮我就越忙。我自己做很有秩序，她一帮忙就打乱了我的秩序。她的手动来动去，我担心我手上的刀子会碰到她，不得不小心翼翼。于是我有些语气严厉地说：“曼曼。”而取悦型的他对我的语气中任何一点点的变化都非常敏感，他立刻回应道：“
妈妈，你为什么生气？我是在帮你呀。”
我说：“如果别人请你来帮忙，那你的帮忙才是帮忙；如果别人没有请你来帮忙，
你的帮忙就不是帮忙。
他说，
可是我喜欢帮你啊。
我说，可是我现在不想你帮我。越说我越焦躁，他也生气了，说，
你真是的，我想帮忙都不可以。
他不肯让我帮他榨果汁，要自己来。为了安全，我给了他一个比较钝的刀子。看他切苹果时那笨拙的样子，我真想上去帮他，不过我忍住了。他榨一杯果汁差不多用了半个小时，我想就让你新鲜一次吧。可是他要榨第二杯，要再来半个小时，这半个小时够他做多少事啊？看书也能看个十几几十页了，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情上？我忍不住发飙，
曼曼，让我来做好不好？我三分钟做好的事，你干嘛非得用半个小时去做？
他非常不情愿，倒也没有和我顶嘴，只是气鼓鼓地上一边去了。我当然知道自己做错了，第一个错误是不给曼曼机会去学习，他若不多做就永远快不起来。生活技能也是学习啊。第二个错误是我说话的方式，我很不耐烦，用了批评指责的语言。我本来可以好好的跟他说，妈妈理解曼曼现在兴奋的心情，也理解你想帮助妈妈，谢谢你，但是妈妈现在想自己做，请你等一下再给自己榨果汁好吗？但是我在情绪之下就管不住自己了。中午的时候曼曼教我画画，我因为急着外出，就说等回来再教我。傍晚回到家，曼曼迫不及待地说，
妈妈，我们画画吧。
我说，我要先做饭。她说，
先画画嘛。
我说，饿着肚子怎么画画？忽然我想到，他教我画画不就是为了享受和我在一起做事的乐趣吗？早上为榨果汁的事情我也觉得很亏欠他，于是我说，我们一起做饭，吃完饭后你再教我画画如何？他喜出望外的样子，极其兴奋地问我，
真的吗？真的吗？
我笑着说，当然是真的，我知道你喜欢和妈妈一起做事，妈妈其实也很喜欢和你一起做事啊。她做不了多少的事，但我尽量给她找些事情做，端个碗啊，递个盘子呀，等等。两个人边聊边做，其乐融融。吃饭的时候他说，
我发现我对你的爱又提升了一些。
他吃饭还是有点慢，我稍稍催了他一下，他也没有生气。画画的时候他特别有耐心，当我觉得自己画得不好而难过时，他还学着我的口吻安抚我说，
我发现你好像一个小孩子呀，你看我也有画错的时候，也有画得不好的时候，我都没有像你这样哭。没有关系哦。
和孩子一起做就是在建立关系，教育也好，成长也好，关系才是根基，有助于关系的建立，这就是价值和意义了。
清风吹过树梢，树叶儿呀翩翩摇，看不见摸不着，风的存在人人知道。存在人
漫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妈妈需要帮助。在给张宏武老师做助教的课堂上，老师让我们角色扮演，和孩子沟通一个分担家务活的问题。我扮演妈妈，小慧做孩子，因为我期待曼曼能够分担洗碗的工作。角色中的妈妈，我说：“宝贝，妈妈想跟你沟通一下，最近妈妈的工作比较忙，比较累，你看看咱们家里的家务活是不是大家都分担一下。”角色中的孩子小慧刚听到我说工作忙，就马上绷紧了身体并向后仰。我话音已落，他就带着哭腔说：“
我也好累呀、啊、你看我天天要上学，还有这么多的作业，妈妈我好累呀、啊、
本来想让他帮忙的，结果却勾起了他的抱怨。我一时真的是有点懵了。此刻我只能先同理心说：“
嗯，妈妈知道你的确有些辛苦，我看你有时写作业写到10点钟，你想想有没有办法写作业写得快一点呢？”
我这时被孩子牵着走了，本来是家务活的问题，现在竟成了写作业的问题了。小慧分享她做孩子的感受和想法是：感觉很紧张，提高了警惕，因为妈妈笑里藏刀，言外有意，想给我下套。本来没有觉得很辛苦，听妈妈说她比较忙，比较累，就赶紧说自己也很辛苦，并且越说越觉得自己真的辛苦。当妈妈说到家务活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就是排斥，不想做。我们探讨了一番，认为用我很忙很累的说法，让孩子感受到一种不得不做的压迫感，而且有指责孩子不主动帮助妈妈的意味。这样绕圈子，让孩子感觉危机四伏，不得不防，母女间没有建立真正的连接。于是我们换了一种沟通方式，再来角色扮演。角色中的妈妈，我说：“宝贝，愿意和妈妈聊聊吗？”角色中的孩子上下打量了我一下，说：“
你说吧。”
我说：“最近我有点困扰，你愿意帮助我吗？”孩子表现出一点兴趣，问：“
帮你什么呀？”
我说：“你知道做一顿饭需要多长时间吗？”孩子说：“
不知道，多长时间呢？”
我掰着指头算一下，说：“买菜30到40分钟，洗菜30分钟，做菜30到40分钟，洗碗20分钟，算下来至少要2个小时。孩子说：“
要这么长时间啊？”
我说：“是啊，最近妈妈有点忙，再花2个小时做饭，真的是觉得很辛苦。”孩子说：“
你想让我帮你做点家务？”
我说：“我希望这样，你觉得呢？”孩子说：“
好吧，我帮你，我做什么呢？”
我说：“真是妈妈的好女儿，这四项任务你自己选择吧。”孩子说：“
那我就选择洗碗吧。”
我和孩子拥抱，这次孩子的扮演者的感受是挺舒服平和，没有被下套的感觉，觉得妈妈真的是需要帮助，我能够帮助到妈妈还是挺高兴的，所以愿意分担家务，而且是甘心乐意的。这次的角色扮演对我触动挺大的。我们常常不自觉地在孩子面前扮演了付出者、牺牲者的角色，
并企图以此来要挟和控制孩子的时候，孩子感受到的是被责备、被命令，产生防御的心理，不能与大人同理心。但当我们以寻求帮助的态度，并让孩子自己做决定的时候，孩子会乐意做贡献，从而体会到价值感。上完课，我跟曼曼就进行了一番真实的演练。
家是最小的单位，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。
家是最小的单元，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。
从家开始，爱上帝，爱别人，也爱自己。
每逢周二漫漫成长记，我爱我家，心中有爱才会有家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。
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。
我说，曼曼，妈妈想跟你聊聊。曼曼说，聊什么？我说，你知道做一顿饭需要多少时间吗？曼曼说，不知道。我说，买菜30分钟，洗菜30分钟，做菜30分钟，洗碗20分钟，加起来是多少？慢慢说，110分钟，快2个小时了。我说，是啊，快2个小时了。你想想，我要上课，回家再花2个小时做饭，会怎么样？慢慢说，
我知道你想让我洗碗。
我说，我没有想让你怎么样，完全由你自己决定。他说，
我不喜欢洗碗。
我说，你可以自己选择啊。慢慢说，
我选择做菜，不过我不会做，那我陪你做饭吧。
我说，你怎么陪我呢？慢慢说，
比如我给你倒倒油啊，拿个锅铲啊什么的。
我说，你陪我做饭聊天，我的心情会好一些。但是你想想，你陪着我，我还是要做这么长的时间，而你也用了半个小时，你觉得这样好吗？慢慢说，
挺浪费时间的，那我选择买菜吧。可是我不知道买什么，怎么办呢？
我说，有2种方案，一个是你看看家里缺什么菜，一个是我列好清单你去买。慢慢说，
2个同时做吧，看看家里缺什么，然后你列个清单。
我说，可以，没问题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整个过程都很顺利，至于后面的施行，还需要我的跟进。
青青的草地，蓝蓝天，多美丽的世界。大手拉小手，带我走，我是妈妈的宝贝。
我一天天长大，你一天天老，世界也变得更
慢慢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第三个故事，不写日记怎么办？我对慢慢说，妈妈有一个担忧， 一个人的成长最重要的是阅读和表达。阅读就是你从外界吸收信息，表达就是你把自己的生活描述出来，或者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。如果只读书不写作，那读书的收获就会大打折扣。你现在看书看得不少，但是你表达的比较少。我们约定的每天一篇日记也一直没有施行。这就好比原本有100份礼物放在那里要送给你，但是你却只取了其中的20、30份，好可惜呀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慢慢说。
我也想写，但是我不知道写什么。我看你写的日记都能够把我们的对话记下来，我好羡慕啊，但是我记不住。
我说，那你看看有什么办法呢？慢慢说，
其实我不喜欢你给我打印的作文纸，我喜欢用自己的本子。
我说，谢谢你告诉我，你要不告诉我，我哪里会知道呢？妈妈给你打印作文纸，只是为了外出时方便携带。你当然可以选择用你自己的本子来写了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慢慢说，
我也不喜欢这支笔。
我问，那你喜欢用哪支笔？他说，
我喜欢用这样的笔。
我说，你当然可以选择你喜欢的笔来写了，用哪支笔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写。他说，
那好吧。
我问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他说，
没有了。
我说，那你愿意今天就写一篇日记吗？他说，
好呀。
我说，跟你聊天真开心，让我知道了你的想法。两个人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，然后他就去写了。他写的就是我们的这段对话，文字很流畅。他在文中还解释了自己刚才的说法，说，
其实我并没有那么不喜欢作文纸和笔，我只是故意这么说，没想到妈妈都信了。
那么这段对话为什么会有效呢？总结如下：一，我的态度平和，我不是很急切地要说服他，只是表达自己的担忧和想法，这让他能够听进去我的话，没有压力，并愿意敞开心门跟我沟通。二，当他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，我表现出一种单纯的好奇心，也就是对他所说的很好奇，很想进一步了解并全然接纳。好奇心是启发式提问的一个重要前提。三，他感受到自主与尊重，有被信任的归属感，没有被强迫做事，也没有被质疑想法。我再次深切地体会到，放下自己控制孩子的欲望是多么重要。唯有心里真正的放下，你的一切行为，包括语言、语气、表情等，才能被孩子接受。而任何心理的急躁、期待、要求，都能被孩子感知到，并且影响着孩子的感觉、想法和决定。
如果给我一片天空，我能画出星河。如果给我一缕阳光，我能画出花朵。如果你把温暖给我，
以牺牲者自居，让孩子感到良心的压力与责备，或用吼骂、命令、责打的方式要求孩子做什么或不做什么，这对每个家长来说都非常容易做到，短期的效果也会很明显，但就像一株脆弱的幼苗，终究承受不起强烈的阳光雨露的滋润，不仅不会茁壮成长，还可能早早夭亡或长成畸形。所谓叛逆的孩子，恐怕只是因为他已经受够了父母的控制欲，只想让自己真实的想法、个性表达出来而已。那么，家中有叛逆或个性冷漠、抑郁的孩子，就提醒父母们应该反思过往，学会放手，放下控制欲。如果孩子还小，做父母的更有机会学习操练如何尊重孩子，真实的爱护而不是管控孩子。只有放下控制欲，孩子也才会更愿意体贴父母，配合父母的需要。愿你我都能够脱离控制欲的魔咒与捆绑，让自己和身边的人过得轻松，活得愉快。欢迎分享你的体验与想法。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、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让我梦想飞翔。
教我学习付出，教我咬耳眼。